中国国家安全部26号在微信公众号发文称，近年来部分高校团组在出境研发游时，在入境时被反复盘查，并检查随身的手机、电脑等个人物品，甚至被关押入去机场小黑屋，又以涉及到前沿科技、国防军工、生物医疗等国家重要关键领域专业的私生居多。除了入境被关押入去小黑屋之外，中国国安部还说，境外情报机构还会透过强行攀拉套近乎捏造差异夹私货等方式，以导览交友、学术交流、提供协助等方式接近中国研学的师生，试图攀拉关系、套取信息，或透过导览强调中外差异、宣扬国外的高品质生活等，去洗脑动摇学生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制度认同，以时机渗透，开展拉拢策反。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一葵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是这样讲的。
我认为这是中国啊一种防御性的行为投射，就是把他自己的行为投射到对手的身上。
我认为这个是中国一种防御性的行为投射，就是将他自己的行为投射到对手身上，然后去宣传话他的对手亦都有类似的行为，来到合理化自己的做法。咁我觉得简单嚟讲，就係一种混淆视听、转移焦点。换句话嚟讲，中国最高国安机构一边提醒海外研究学生师生防止被境外渗透或者是策反，但另一边就却利用留学生从事海外间谍行为，根本就係一种拆喊捉贼嘅行径。今年10月初，五名美国密歇根大学嘅中国留学生被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起诉，事由是他们去年8月在密歇根大学的美军格雷林营附近拍摄军事基地，但他们讲大话称是媒体，后来又说是为了看流星，甚至删除相片掩饰行踪。今年6月，有一名就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中国籍研究生在维吉尼亚州的纽波特纽斯造船厂附近用无人机去摄影，当日造船厂正在加紧制造航空母舰和维吉尼亚级核潜艇。杨一葵认为中国的举动是想要试图塑造一种华裔科学家在美国遭到不公平对待的形势，但实际上中国就是如此对待入境中国的海外人士。台湾陆委会曾经指出，有台湾学者前赴中国学术交流，入境时遭到机场人员扣留长达4小时，行李、手机、笔记、电脑簿等私人物品一度都遭到查扣。最新的案例就是，不理哪一个国家的公民，如果携带的印刷品上面的图表地图与中国政府的政策和立场不同，亦都可能会被扣押。台湾陆委会提出三大类前赴中国的高风险族群，第一就是曾经公开批判中共相关党政或人权问题者，第二就是高科技服务业人士，第三就是活跃于公民组织或团体的人士。陆委会并且今年10月进一步发布提醒国民前赴大陆港澳风险的短片，提醒务必要注意人身安全。台湾亚太和平基金会执行长董立文对美国之音分享他周围的实际案例，他表示，海外人士尤其台湾人入境中国被中国国安审查的人，实在是逐凡不及被载。他知道的学者就有好几个，他们遭到从轻微的骚扰到严重的酷刑不等的对待。董立文说，在中国机场被搜查行李和随身手机、电脑等电子装置，或者被带到小房间盘问3到5小时都算是轻微的了。其次就是在机场没有被盘查，但入了酒店之后，国安或公安人员直接冲到房间里面问话骚扰，甚至将人扣留在饭店3到5日。再严重一点，就是从机场或饭店直接带到国安单位的小房间里面慢慢盘问，时间3到7日都有。最严重的就是扣留，被正式立案调查并起诉。董立文说，中国本来怀疑这一名学者是不是有拿到中国政府的文件资料，原本要用 泄密罪侦办，但后来又发现引用的是公开资料，就改以颠覆国家政权罪一名义关押四年。该名学者出狱之后又被扣留多两年，一共被中共监禁了六年。董立文是这样讲的，
他的那个经历是普遍性的经历，就是说我们去每一个人，包括外国人也是一样哦。中共国
安部他说那个经验是普遍性的，就是说我们去的每一个人，包括外国人也都是一样。中共国安部其实都是这样做调查的，倒查二十年，然后你过去二十年你做过什么事，你都要一一交代清楚，然后有罪无罪是他决定的。董立文表示，中国国安部过去五年不断抗权，一方面增订国安相关法律，将国家安全的范围越收越广，另一方面都囊括了法律解释权和执法权，所以可以看到中国国安的概念衍生到人民生活中的每一个范围和每一个领域，连中国的外交、经济、解放军、贪腐等等都有国安部的介入。这次针对高校师生到境外研读游的提醒，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发展出来的。台湾海南大学国家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都说，中国国安部的事件实际上是自身行为的投射，长期以来中国积极从事海外渗透与策反行动，目标涵盖政府官员、学者、商业人士和侨民，藉此达成情报蒐集与影响力渗透。例如中国以服务侨民为名在美国纽约设立海外警察服务站，实际用途就包括监控意见人士和骚扰反对者，更进一步策反华人协助他的情报工作。此事件引发美国司法部提出起诉刑事指控，成为中国海外情报活动的具体范例。陈文甲是这样讲的，
从上述案例显示，中国不仅透过官方机构展开谍报行动，还以学术与侨务名义呢隐匿身份。
他说中国不单止透过官方机构展开谍报行动，还以学术和侨务的名义隐匿身份，伺机执行谍报工作，并对各个国家的国家安全构成影响和威胁。同时中国对外的间谍指控亦都成为掩盖中国自身行为的政治宣传手段，实质的意在转移国际舆论焦点，构建全球伪善的形象。陈文甲表示，中国情报机构亦都逐渐减少依赖传统专职的间谍，转移以代理人方式吸收合法身份学生、侨民和商务人士为兼职的谍员，并将情报活动隐藏在日常工作活动中，例如利用合法的商务考察团名义进行情报搜集，利用留学生监控校园内的意见分子，以及善用金钱和美色去诱使当地政府与其他国家的官员提供内部的情报。值得注意的是，科技手段亦成为中国间谍活动的助攻，包括黑客攻击多国政府和企业系统，窃取大量机密资料，或利用假冒邮件与伪造企业邮件进行渗透，窃取目标机构的内部情报。陈文甲继续说，
因此中国的情报活动呢呈现出从重点地区到全球布局的特征，同时透过手段革新，
他说因此中国的情报活动呈现出从重点地区到全球布局的特征，同时透过手段革新更具隐蔽性和适应性。而这种转变不单止扩大了情报覆盖的范围，也都使到各个国家在应对中国间谍威胁时面临更多的一个挑战。有关这篇报道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下是 voacantonese.com。